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我日常生活中做的所有事情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我现在付出了这些时间有没有意义，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任何事情都要有意义啊？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意义，什么来定义我自己存在的当下呢？
为什么我觉得选择这么困难，并不是因为说某个选择是对的，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错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两个选项其实都对，它都没有错，选择其中一个就相当于是放弃了另外一个，就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纠结。
本期节目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尝试入手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的选题，也就是我们的情绪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感受到一些情绪波动，而且很多时候是涉及到一些更加深层次的，比如说自我剖析啊、内省啊等等这些话题，所以一直觉得这个话题想聊但是又不好聊，也不敢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一个完美的契机它出现了，就是我们与阁楼的相遇。
没错，阁楼呢，它是一个关注普通人心理健康，然后是专注于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的 APP 啊。然后当我们收到阁楼的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哇，太棒了，这个机会终于，契机终于出现了。
是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聊这个话题想了很久。然后在节目最开始之前，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心理咨询是什么。心理咨询呢，它其实是一项针对普通人提供的心理服务，它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我们面对当前生活的困扰，那不管是和自我相关的困扰还是和他人相关的困扰，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是向内的还是向外的，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纠结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考虑和心理咨询师聊一聊。那阁楼这个平台呢，它的咨询师是100%持证或者是心理科班毕业的，在此基础上呢，所有的咨询师都会需要通过笔试、面试、模拟个案等等，一共有5层的这个筛选吧，通过率是不足3%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平台的咨询师资质是非常专业可靠的。
没错，
然后因为我有认识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士嘛，然后我也问了他关于阁楼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对方也是给予了比较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反馈，所以我跟龙总就说那我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一期就是关于情绪关于心理健康的节目。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心理咨询这个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实际上去试用了阁楼的产品嘛，这个话题我们俩的体验或者是经历比较不同，因为我应该是近10年第一次真正的又开始了心理咨询，但是袁总是一直其实都有在做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探索，对吧？
算是断断续续吧，就也不是说一直长期这样，但是的确是有过比较多一点的这个经历。
是，所以我们可能今天针对自己的这个体验给出来的一些角度和理解也会有所区别，这个跟我们做心理咨询的经验也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每个个体的这个困扰都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是非常主观的，并且是从自身的经历去出发的，或许能跟某些朋友产生共鸣，也或许能够给你提供不一样的角度啦。
是，我相信今天的内容就拍着胸脯说大话了，就是应该会至少有一些朋友会有共鸣。因为我们的感受都特别的真实。
是，因为你刚才说你是近10年来第一次做心理咨询，那10年前呢？
10年前正好做过一次非常巧合，但是当时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10年期间我其实都没有非常认真的考虑过心理咨询这个事。
那这次为什么会想要去做心理咨询呢？
因为我这2个月的时候非常明确的意识到我最近情绪波动非常大， 哇，我连用了两个非常，你可以想见这个影响有多大，就是我
自己是非常非常大。
哎，没错，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最近遇到了情绪问题，然后这个情绪问题虽然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内探索，或者说我每天吾日三省吾身，对吧，但是我的这个自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我感觉到很多问题只靠我自己干想是想不出来结果，我需要跟专业的人去谈一谈。那其实毕竟它是情绪问题嘛，最靠谱的专业的方法就是去找心理咨询。
嗯，是的是的。
那你呢，这个情况不太一样的话？
嗯，其实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就说最近吧，因为最近说真的，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感觉不知道是犯冲还是怎么的，就觉得好难哦。
哦，我懂，
各种层面意义上的好难。也是就是过去的大概从六七月五月份开始，其实或者四月份我都忘了，反正就是过去的几个月就是我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波动起伏很大，而且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情绪是我以往人生中没有体验过的，比如说极端的这种焦虑，
嗯，
可能也没有到那么极端，但是对我来说是最就是数值最大的一种焦虑感。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经常的会很不耐烦，然后情绪就是脾气不是很好，甚至会有大概两三个那种 moment 一个那个时刻是让我觉得我好愤怒，我气到想要去捶墙的那种感觉。
我深有体会，这个都不是我懂了
但是我觉得我是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情绪的反应。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我深刻意识到说我肯定是有什么样的困扰，或者说我是需要去寻求他人的帮助了，就是自己帮助自己可能已经不够了，就是我需要寻求专业的意见。
所以在这点上来讲我们俩的感受是相似的。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这是一个题外话了，但是如果是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意识到大概七月到八月以来我们的节目的更新的频率略微下降了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反应
对，
就是我们两个在处理一些很棘手的情绪问题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个样子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个输出。
对的。
而且就像是我们上次公告里面写的那样子，其实身体健康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可能心理上的一些情绪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来。
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这次就今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嗯，
就是很多时候情绪问题或者说心理问题它是会直接通过身体去表现的，所以其实要关注自己不仅是关注心理，而是也要关注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信号。就比如说有一点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喉咙干渴的问题。
嗯，
就是其实我就不是说今年了，就是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很渴的一个状态，我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然后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是一个需要水的人
爱喝水的人
是的，就是我会需要每天喝大概好几瓶才会觉得舒服。然后今年呢就是心理咨询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看心理咨询师之前他会让你写一个这种问卷，就有点像是评估这样子的，然后里面有一项呢就是说你是否长期感受到喉咙干渴，然后我就说对啊，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跟我心理情绪问题也是相关的，然后后来才知道 OK 原来这个可能是焦虑所引起的。
嗯，
紧张焦虑所引起的，
就像是你紧张的时候就老想喝水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另外一个发现的一个小的信号吧，但是挺重要的，就是你会不会感觉有的时候紧张的时候你的牙齿会咬在一起，就是下巴很紧绷。
会啊，就是下颌那里整个绷死了。
对，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咬牙切齿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身体发出的信号，就是你可能这个人非常的焦虑或者是紧张。然后与此同时你身体，就是咨询师有跟我说，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就比如说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空调开得很低，就整个人很冷嘛，很冷的时候我浑身就会有点像是要发抖，或者是就是下巴牙齿就咬得很紧，因为冷。但是同时这种下巴的状态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就会让我加重我的这个焦虑和紧张情绪。
嗯，
然后后来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当非常冷的时候，我就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的生活身体暖和起来，然后好像这个焦虑的情绪就真的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人体真的很神奇，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互为因果。
对，所以我觉得心理健康这个事情的第一步其实是认知自己，就是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意识到说 OK 我有情绪问题，或者说意识到说我的喉咙我的身体在告诉我说我现在可能有紧张焦虑的情绪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这个第一步甚至可能很多人都很难做到，就至少像是我以前就没有什么这种意识。
是，我觉得就像是我们一开头讲的，我们两个都很明确的意识到说我们现在出现了问题，这个已经是第一步了。
对对对，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出现了问题，我们可能只是在这个漩涡里面一直挣扎，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动作。而且接着你刚刚说的关于身体和心理的这个关系，我可以分享的是前段时间病倒了嘛，而且其实这两个月我应该病倒了不止一次，就是属于有一些是很认真的病倒了，发炎然后低烧等等这种情况，有一些是我的精神它病倒了、
嗯、
就是说我的身体好像被我的精神拖垮了，有一点那种感觉，如果睡觉这个时间就会非常非常长，而且是很难醒来，就是我的身体好像它拒绝睁开眼睛去非常有活力的迎接新的一天，然后因为这个情况所以你的身体就变得很迟缓，走路感觉很重，步子也迈不开，然后感觉全身都是那个潮湿的湿气，这个如果是广东人听到就说应该喝点凉茶了对吧，但是你明白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我全身都在往下拖，
嗯，
都在往下拽这种，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身体一个很明确的给我的信号，就是说你需要休息。但是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很多关于情绪焦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现在这个速度的社会里面，让我们停下来休息其实会让我们超级无敌焦虑，我恨不得是那种一天基本上所有能拿来用的时间全部都投入到能够产出的事业当中去，虽然这个听上去像是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业，但是任何你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嘛。但是当你只能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或者说我就是坐着发呆，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就想坐着的那个时候，对，就是摆烂的那个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是连摆了三天，就那三天只能摆烂、
嗯、
然后你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是触发我想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去聊一聊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那你聊了之后感受是什么呢？你觉得有帮助吗？
有，这个是我从本次心理咨询里面获得的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我去了，然后我跟咨询师非常坦诚地说了，我就想摆烂，我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是躺着，我就睡觉，我就发呆。然后咨询师说，你做的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摆烂，你的身体很明确地给你发出了信号，是你现在的就是心理状态也好，或者你的精神状态也好，需要的就是休息，因为摆烂就是你啥都不干嘛，你让你的身体自己的去修复嘛，去放松嘛。
嗯，
他说你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摆烂的情绪，然后你就说我接受我摆烂，我现在就摆烂了怎么着吧，他说其实这个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反而反过来可以说明就是你有在听你自己身体的意见。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非常的被治愈到，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因为我很害怕摆烂是不 OK 的，而且我其实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是在批判我自己，就是说你这样摆，你好像嘴巴上这样喊，但其实你心里很内疚，但是我获得了一个正当性，这个正当性就是甚至非常合理，让我觉得 yes 我就是应该这样摆的。然后可能摆过了那三天，然后慢慢的又缓了一下，过完那个星期后面真的就好一些了吧，我肯定不能说我突然之间又活力满满的活蹦乱跳这样子，但是我的心态很平和、
嗯、
我的心态就是说这样 OK 的。
嗯，我也有就是过去就上个月吧，几周前的时候，因为工作还有生活上一些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特别焦虑紧张，尤其是在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很烦很烦很烦的事情。
嗯嗯，
我是哪一个时刻意识到我自己真的需要休息，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我整个人的状态就非常的丧，每天也不想起床，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拖起来喝咖啡，然后开始新的一天是怎么怎么的。然后呢，但是到了周五的就是大概六七点钟临近下班的那个时刻，我马上能够意识到我的活力回来了，就是我突然觉得、哦、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后我周末要去干这干那，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到了周日的下午傍晚和晚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又丧下来了。
嗯，
就是当我意识到我整个人的心理和身体的状态是随着工作日和周末的这种时间而改变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需要请一天假，搞不下去了，我不行了。虽然我的假很少，但是我还是说，我说我一定要请一天假。然后请了一天假之后，真的会好一些，就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过敏源，你知道这个过敏源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的过敏反应是什么，然后呢，你就是想尽办法去离开这个过敏源，哪怕一点点时间，都会让自己的过敏反应好一些
啊。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发现过敏源是什么这个环节是缺失的。
对对对，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情绪，而且这个情绪特别强烈，像海啸一样的扑涌而来，但是你感受到被那个情绪席卷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情绪的这种这么大的冲击。
是的是的，
我们最近有很频繁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很频繁聊，就是因为我们前两个月休更的时间比较多嘛。因为我们这一点上还是很幸运，就是互相非常能体谅对方，就如果你真的状态不好，我们确实没办法做节目，那我们这个星期就是没有办法了，对吧？所以知道彼此都在经历一些困难，然后就聊到了说我们俩共享的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愤怒，就我们基本上要不然就是超级焦虑，要不然就是无比愤怒。
对，我觉得可以从焦虑开始聊起，因为就像你说的，焦虑好像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
呀。
一方面是因为像你说的，就是生活工作的节奏真的非常的快，让你没有时间去松一下或者是休息一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卷啊，就你休息一下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别人都在往前跑，你就会很害怕被落下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的源头。然后另外一个焦虑是我跟咨询师聊过之后我意识到的，是一个很怎么说，它是一个片面，就是我最近有在考虑要不要搬家，搬离纽约去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我觉得纽约实在太紧张了，让我觉得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就整个人都影响到了，然后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但是我一想到要搬离纽约去到一个不是那么繁华的城市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我就开始焦虑。
嗯，
我就跟心理咨询师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咨询师就问我说，我们可以拆解一下，就是你对这个也不说郊区生活吧，就是在不那么繁华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害怕和焦虑是从何而来的，然后我们就在拆解这个事情，最后发现这个可能是跟我上大学的经历是有关的，当然也跟我童年有关，因为我从小是在城市长大的。
嗯，
然后呢，到大学的时候，我是去了一个就是乡村的一个偏僻小镇上面的一所文理学院，就是比较小的学校，整个学校四个年级加起来可能也就2000个人，所以是非常小的。然后咨询师就会问我，哦，那你是不是害怕小地方，或者是你害怕非常亲密的关系什么的？然后我想了想说，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一对一的这种关系，就我不是一个，简单来说我是个 I 人，我不是一个 E 人。我是一个相对需要亲密和近距离的这种环境的，就哪怕你像我现在在纽约在大城市，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就是那么几个，然后我平时交流跟他们玩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嗯，
不是说我每你知道像 social butterfly 一样跟很多人玩这种。那为什么我会很害怕到一个小的环境当中呢？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没有选择，就是我其实是个很希望有自由选择权的人。
嗯，
然后这个跟地方大小是它的关系，不是说我害怕小地方喜欢大地方，而是说我在大的地方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权，哪怕我最终选择的还是那么几个小小的人或者是，但是我起码我知道我自己有选择。
是的是的，
然后把这个事情梳理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其实真的不是害怕说搬到一个比如说比纽约小的一个城市，而是我害怕的是没有选择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你分解了之后，我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没有那么重了。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很对的，我两个点都可以补充。第一个就是关于选择的问题，我去年好像有跟你说过这个话，就是当我发现作为一个不爱出门的人，自己选择不出门和别人告诉你你不能出门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的那个瞬间，我就意识到了说选择对于我来讲是多么重要。
嗯，
对吧，就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你选择不去做和你不能去做是不一样的。
是的。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焦虑一旦被拆解，其实就一定会缓清他的焦虑症状这件事情，我哇非常有同感。问题就是在于要拨开迷雾看本质，
是虽然这句话很老套，但真的就是这样的，你要怎么样去拨开迷雾看本质。
是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大部分时候没有这个能力从一个更加客观的第三方的视角去拨开自己身上的迷雾嘛。
对，
就好像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个诗，就像是这个诗说的一样，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嘛。虽然我可以努力，但是不可能真的做到跳出自身看自身。
没错，就是我觉得刚才说的这种焦虑，它的那个源头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就是自我的认知。然后另外一种焦虑的类别吧，我觉得是来源于外部的，就这个可能是更加难以改变的，就比如说工作。
嗯，
就是我工作上就是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应该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吧。
嗯，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想说啊，我怎么是工作中会遇到这种烂人或者这种烂事，难道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吗？或者说我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方法来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后来呢，就也是在咨询过程中为开解了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有时候就是就错的不是我，错的
是
这
个世
界就 again 这是一句很老套的话，但有时候它的确就是适用的，至少是在心理层面上面能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就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真的要求太严格了。
嗯，是的，这个就是完美的我的摆烂案例啊。
对，
就好像我觉得我的那个焦虑很多时候是你刚刚说两个维度都有吧，内外兼修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案件上面这么的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我如果自己不前进，我就会觉得被别人抛下在身后，当然这个维度可能是更加广泛的一种说法，但是你会觉得我不能停下来啊，那就是不能摆烂，你要一直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内卷当中去。那什么时候是你可以消解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我摆烂是可以的，
嗯，
可以放纵，在我需要放纵的时候。那天正好我们俩不是在聊嘛，说到来月经这个问题，
嗯，
我们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身体都会很明确的发出一些信号，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疼痛或者是酸胀或者说不舒服等等，你总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很少人会完全感受不到这个过程的变化嘛。那来月经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可以放肆的吃，放肆的喝，放肆的去做一些平时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有一点愧疚去做的事情，然后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句话消解，那没有办法，我这个星期来月经嘛。
对呀、啊，
对吧？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每个月你可以排放自己情绪的出口。对对对，我的咨询师就这样跟我说的，是就是你人的情绪你进来了一定要出去嘛，你如果找不到这个出口的话，你的情绪会一直堆积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后面怎么办呢？你肯定会爆炸呀，你的身体会被你的情绪拖垮吗？那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这个出口可能从我的案例来讲就是适时摆烂不管你找什么借口都好、
嗯、
但是你要让它停下来。
嗯，说到这个怎么样应对突如其来的或者说长期的这种焦虑情绪，摆烂是一种，我也很同意，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天天摆烂
哦，那是
尤其是你要社畜没有那么多假对吧，你不能老请假，就真的是操作上面可能很难执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咨询师就跟我一起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我觉得这点是心理咨询还蛮好的一点，是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而是他帮助你，然后说的那个一点就是帮助你寻找到内心自己的力量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就是其实我们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我们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帮助到自己，那心理咨询师他可能是帮助你打开这个环节，帮助你去问自己说 OK 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到我的。因为我比如说过去一年吧，我大概接触了有两个三个咨询师，然后呢每次说到焦虑情绪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有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人可以帮助你安抚情绪，然后后来我就想了想，哦，有这样的可能大概有两三个方法，比如说像是去撸下狗啊这种对吧然后他说哦，那很好啊，那你就要好好记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哦。然后他比如说我说我老是口渴， 那他就会说，哦，你口渴的话，那你没有定期喝水。我说我会想，但有时候会忘记。他说，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醒自己定期喝水呢？可能有点细节太多，但反正就是会找一下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哦，我要买一个大点的水壶，或者是我要设置一个闹铃，可能每一个半小时就响一次，提醒自己去喝水，这样子。就一些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就生活上的细节，但是它可能的的确确是可以帮助你缓解这种积压的焦虑的情绪。
嗯，
它不是像一个洪水开闸就一下子哗的流出来，不像是像你说就来月经的时候突然间大吃大喝然后猛睡这样子，可以是那种大的那种出口去发泄，而是一些生活中日常中比较细小的一点一点的这种出口。
你说的对，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要去买一个大点的水壶，他就是引导你自己去发现解决问题的一些可能性吧。
哦，是的。
那说到这个自我挖掘呢，其实我这次有一个真的非常巨大的收获，是我在第一次与我的咨询师聊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开始的分享都是东拼西凑的，因为我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嘛，对方也是一直在聆听，一直在提出一些可能可以让我去拓展思维的一些问题。然后到了某一个节点，当我说了非常多我的生活当中困扰我的事情，小事情之后，这个咨询师给我下了一个总结，他说其实这样听上去，你的很多焦虑的这种情绪的背后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死亡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些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在我的日常背后还有死亡焦虑，你明白吧？因为死亡不是一个我们非常日常就会去联想的一个概念嘛。然后我们后来就深入的就这个死亡焦虑展开了对话，哇，真的帮我打开了新的视野。因为我不是一个说在心理学上面有什么造诣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在听到他讲死亡焦虑的时候呢，我最开始想的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比如说我畏惧自己的死亡，就我怕我自己突然死掉，不是这种，而是在于一种死亡就是你的人生的终结，可能会直接导致你的人生出现无意义的状态。说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豁然开朗。为啥吧，就是我日常生活中做的所有事情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我现在付出了这些时间有没有意义。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有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对我来讲就是有没有意义。我可能真的就是一直重复，一直在反复向自己追索的问题就是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任何事情都要有意义啊？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意义，什么来定义我自己存在的当下呢？因为死亡会直接导致我存在结束嘛，那我的存在结束了之后，一切的东西，一切的意义都灰飞烟灭了，所以我必须要反过来通过意义来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这个逻辑应该是存在主义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关于死亡焦虑的反应啊，然后从这个地方我是开始接触了死亡焦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开始聊起来之后，真的这个地方就像洪水开闸，你知道吗？突然之间我人生中非常多的困扰都得到了一个直接的答案，当然它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答案，但至少这个回答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哇，你看意义 again 我首先举一个可能大家特别好联想的例子，我一天到晚做噩梦，我是那种就是每天做梦两天至少有一天做的是噩梦的那种人，而且很多时候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明显明确的能够记得说我五分钟之前还在一个噩梦当中被人追杀，被从高楼推下来，或者说掉入水中窒息而亡等等，就是这个噩梦非常具象的有很多死亡的意象。
嗯，
也就是我在梦中反复死去，就是反复体验这个死亡的恐惧感。我之前只是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做噩梦的人，但其实就是说明我的潜意识里面他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就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个恐惧的深层源头。
嗯，其实你说到做梦我也有相似的经历，就是我长久以来这么多年啊，从可能高中开始吧，就是会做一个类型的梦，就是被追着跑。
嗯，
就是我总是要跑开，然后逃避什么东西，就有个东西在追我，有时候是个人，有的时候是个物品，它甚至有的时候它都没有一个实体，就我是内心感觉我在背什么东西追着，然后我要赶紧的跑，就是我所有的梦都是动作片类型的，要么是那种古装的，要么是在校园里面拿着，你知道就是像大逃杀一样，或者是可能更科幻一点的， 就是不管什么类型我都是在往前跑，而跑得特别的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每次醒来都感觉满头大汗，感觉哇我好累，我刚才跑了一个马拉松这种感觉。嗯，我觉得我下次要去跟我咨询师讲讲这个梦，因为这样说起来它就是一种焦虑的体现，应该
超级具象化的焦虑的体现。
哦，
你这个都我做一个外人路人我都能看得出来，这超级焦虑啊，你一天到晚别人追着跑。
是的，
对，不过可能它还会有更加多深层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嗯，但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死亡焦虑也是很 make sense，
因为这里的死亡不光是人类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生命结束了的死亡，而是就是我死了之后然后呢，
是
我的人生在终结了之后然后呢，我能留下来什么，那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死亡焦虑，我的理解它就是关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死亡是一个等于说给你定下了一个终点线，那在这个终点线之前你要完成什么事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世上活过一回。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这个主题展开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聊天嘛，因为现在已经确定了，就是 OK， 那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这个死亡焦虑。
你这个好快呀，我想说，
对吧？我跟你讲，我这次真的很幸运，我遇到的咨询师非常的投契吧，就是我们马上感觉能够聊到一起去，而且是有效的一对一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很幸运。
嗯，
然后他讲了几个点是真的打开了我的视野的。第一个点就是我讲了很多我不想摆烂，然后我觉得很焦虑，我浪费了时间，我浪费时间这点是很明确的一个焦虑，因为一天的时间就是有限的嘛。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害怕虚度人生就是在恐惧死亡啊，因为你害怕虚度人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希望利用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打引号，但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止境的，你是因为害怕一个东西的终结而反过来用反作用力一样的在推着自己往前走，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你一天不想办法去与自己和解，或者说想办法去尽量缓解这个焦虑，一天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就是说此时此刻此地我在做一个真正的我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一直在做某一件事情。就很多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想的都是我一定要产出什么结果，我看一本书我读过这个结果比我读这个书本身更重要。
嗯，
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当时他讲这个话我还觉得哎很对，然后呢又说到了正好讲读书嘛，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跟旭瓜老师聊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花了时间读了一本书然后发现它不值得读那不是很痛苦吗？这个痛苦在我身上是经常发生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选择。哇，我觉得这里你会很有共鸣，因为我知道你也有选择困难症。
嗯，
我家里现在至少几百本书吧，我这几百本书里面我怎么选择下一本读什么，我什么都想读，我什么都想知道。那这个选择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焦虑的原因是我在选择了某一本的时候其实是同时放弃了读其他本的这个资格或者是权利或者是时间。这个东西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焦虑，选择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怕选错，而是因为选择同时等于放弃。
嗯，哎，这个我有跟我的咨询师也聊到过，因为我就是个选择困难症非常严重的人，这个或许跟我天秤座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然后我们其实也有说到说选择，为什么我觉得选择这么困难，并不是因为说某个选择是对的，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错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两个选项其实都对，它都没有错。选择其中一个就相当于是放弃了另外一个，就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纠结，然后跟你刚才说那个就很相似。
是的是的，
哦，难道我也有死亡焦虑吗？但我觉得我可能还好哎，至少听你刚才的这种分析，
应该说人活着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吧。
嗯，
可能有些人严重一些，有些人相对没有那么明显。我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有死亡焦虑的那种人。
那你们有聊到怎么去应对这种死亡焦虑吗？因为我有跟我的咨询师后来想到了一个怎么样去应对我的选择困难的这种方法，但我有一点想先听听你的。
我的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方法，可能只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吧，就是认知到自己有死亡焦虑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你认知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至少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是，我生活中很多之前一些无头苍蝇一样的小事情，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发生的那种情绪的变化，突然之间有了答案。那这个有了答案之后，很多小的情绪它自然而然会被你自己消解掉的。就是我会想通想明白这个事情，是说 OK， 我现在我有以下一些焦虑，我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内心深处非常的害怕自我的消亡，然后我自己追求的我人生中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更加宏观意义的人生的尺度上面去讲的这些东西，原来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围绕着我自己永存不朽这个概念而展开的。
哇，我们太有默契，我刚刚就想接你，就是想成为一个永垂不朽的人，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就是有点太好笑了，然后打断你的思路。
没想到我自己就说了，对吧？
对，
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个事情，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讲帮助非常非常大。
嗯，
还记得我们就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话，就是关于以人生的角度来看，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绝对不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的答案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在好多年间，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对他人产生影响力的人。
嗯，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望，就是在我死了之后仍然有人能记得我，而且这个记得不是说是什么你的亲戚好友之类的这种层面的记得，而是说你真正做出了一些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的事情，这个影响会像那种波动效应一样，它能传递的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在这做播客，其实播客的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每个星期争取每个星期都在努力的去产出一些话题，然后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是有听众朋友们大家跟我们产生连结的那个瞬间。
嗯，
这个东西就是代表着我们双方都活着一定程度上。然后这个之外，就关于永垂不朽那一点，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我们都是有纹身的人，你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纹身是什么吗？
哎呦，超级中二。来，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中二。我第一个纹身是在右上臂，有一个很简单的古希腊的词语叫做 Kleos，这个词用英文翻译来讲就是 immortal fame， 不朽的荣耀或者不朽的荣誉等等，就这种意思吧。
嗯，
它是一个来自荷马史诗的古老的希腊单词，它是证明着当年的英雄们神明之间的这种追求，就是人要永垂不朽。我是真的直到今年的这个心理咨询之前，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价值取向。
你的人生轨迹在那么早已经被定下来了。
对，我一直内心深处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不朽的荣耀本身它不就是对抗死亡的一个最大的方式吗？我为什么能跟这个词语产生共鸣，把它纹在自己身上？
嗯，
但一个瞬间我好像真的知道我自己是谁了，你明白吗？就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就是我认识自己了现在。
嗯，哇，你真的是个好古典的人呢。
Yes。 不好意思。
嗯，越想越是，而且是那种西方式的古典。这个词不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东西方都有，因为古代帝王他们不是也在追求长生不老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于永垂不朽的荣耀这件事情的追求。
没错，所有追求长生不老的人都有超级严重的死亡焦虑。
啊，那肯定。
就基本上吧，就是历史上那些人他们都在穷尽一生的时间对抗他们自己的死亡焦虑。
嗯，
而且这就是一个反作用力的关系，就是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这个对抗的越激烈，他产出的就是他的名誉啊荣耀啊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他就越强大，因为他的欲望很强大。
嗯，
他要战胜死亡的这个欲望很强大，但是他们都没有幸运到活到现在接触存在主义心理学，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剖析自己的这个内心。
嗯，
哦，但是我也想就是退回到刚刚那个话题，想听一下你和你的咨询师聊到关于选择焦虑这个问题，因为它也代表着很多。
嗯嗯，其实听完你刚才讲的，我感觉其实我们发现的这个办法在本质上跟你是一样的。
嗯，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自我， 自我或者说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它有点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你不管是北斗七星还是什么金星火星都好，就是有这样的一颗星系，它能够帮你照亮前面的道路。比如说对你来说，你就是深刻的意识到说你所有的焦虑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很深层的死亡焦虑，一旦认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调整心态或者是开始应对它。那对我而言呢，我可能还没有找到我的那个就是一个最终的这种答案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单一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系的。
嗯
嗯，这个价值有点像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意义，就是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然后这个其实是蛮能治愈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困难的，或者说帮助我去做出一些选择。而且这种价值体系，我的咨询师他是直接给了我一张像是表格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表格上面呢，他给你提供了几个类型，比如说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娱乐等等的一些类别，你就要去思考说在这个类别里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东西对你是重要的。它可以非常简单的，比如说在娱乐这一项里面就可以想说，哦，我平时喜欢什么样的娱乐，这种娱乐为什么对我来说是这么的重要。或者说是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你可以想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角色。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哦，我想要成为一个孝顺的女儿，但有的人可能想说，哦，我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我不想要跟我的家庭有什么牵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类别。然后这些类别其实你可以去改变它，你可以去在你个人的基础上面去进行调整。比如说他有一项是这个家长，怎么说，就是养育 parenting。 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就说这跟我肯定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但是我又后来想了想，哦，对我来说其实我的孩子就有点像是我们家的植物或者是我的小狗。
嗯，
然后从这个方面我就在想，哦，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狗妈妈或者是什么样的养育植物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发现吧。在这些类别之后呢，它会有一栏是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给它打分，一到十分打一个分。当你把这个分数全部打完之后呢，最后可以有一个这种排序，就是通过这样子非常细致的自我剖析，你可能就会能够建立一个价值体系，知道说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什么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金钱和健康、工作和健康关系，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重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训练或者说自省的过程中会发现答案的。
说得很对。
然后当有了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之后，你再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可能就有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就因为我感觉我之前活过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过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或者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不是个例。
哦，是的是的，
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当中，寻找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被排在非常非常低的序列里面的。但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又回到我们刚才就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认识到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困扰，可能是改善很多问题的第一步。
嗯，甚至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从零到一的那一步，因为没有这
一
步。
对对，就
是
它就是一嘛，后面所有都是零。
对对对，是没有开始的。
对，
那我可以在你的这个基础上再往后说一说，因为我自己的情况可能就是说，虽然我一直很乐于自省啊，自我剖析啊，
剖析自己，
哎，对，就是想搞清楚我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一直得出了很多自认为很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个认知和你的实际操作之间永远都是有落差的。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我自己真的能不能成为、能不能做到之间，它是不一定对等的关系嘛。那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历的一个困扰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超理性计划和我实际落地的结果之间差别很大。 就比如说如果让我自己计划，我一天就睡六个小时，然后我剩下的时间粗茶淡饭，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看电视的时候看电视，该看书的时候看书，该和朋友交流的时候和朋友交流，每一天的时间像豆腐块一样它完整的分割开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实操根本就不可能嘛，但是这个实操的不可能会让我产生非常大的焦虑和挫败感。
嗯，
就是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为什么不可能遵从我脑海的意志呢？就比如说粗茶淡饭这一点，哇，我跟你讲，外卖真的是人类的万恶之源。你知道每天你在看那些外卖的时候，你可能打开外卖软件之前，我想的就是我就吃一碗面条，但是打开的时候觉得哇，这家店也很好吃，那家店也很好吃，然后到最后就莫名其妙吃了一个大餐，然后这个大餐他肯定就吃三五个小时，因为你就一直吃，我就一个人，那我也吃不完，我就得一直吃啊。然后我所有的计划都被破坏了，就是会有这样的很让人崩溃的事情，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出现。
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那种就是价值体系的这个有点像是问卷一样的一个东西吧，但它起码是能够让你帮助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或者什么东西对我是重要的。因为在我填写那个价值体系的表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很热爱工作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挺卷或者说挺工作狂的一个人，但是在我在填表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工作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玩儿就是娱乐那一项我填了好多呀，就是超级长，然后工作那个部分其实就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是跟我的工作环境相关的，而不是说工作内容直接相关的。所以这点的时候让我觉得，哦，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玩的人，然后所谓的意义我其实可以通过人生就是在生活中去寻找，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非工作的形式去实现，比如说像我们做播客，当然播客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工作，但是在我的心里它不是那种上班的工作。
哎，对对对，是的。
嗯，所以这样来说那种工作对我来说其实内栏应该更加像打工，就打工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你有了这个你的价值体系之后，你没办法再骗自己了。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自我欺骗，而且这个自我欺骗是一个社会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比如说我很热爱工作，它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成年人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对吧？就你又热爱工作，你又能在工作当中实现自我价值，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工作场景它就是不能够提供这么理想的环境，那你就是会很痛苦。
没错，
所以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不要骗自己，就是你真正的知道拨开迷雾之后我是想要啥。
对，当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候，你做选择特别是大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
嗯，
或者是小的选择，比如说说不定你填那个价值表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原来吃饭食物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那你就可以放过自己了呀。
对，这个我现在还在努力的这个自我探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时就是说到了吃饭这种让人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有点崩溃的事情，然后你也知道我们激动的时候语速就会越来越快嘛，当时我就语速越来越快，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就在那边讲说，我天哪，我这个人生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我这个理性规划去前进呢？我的身体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大脑的使唤呢？我人生终极的目标就是我的大脑可以控制我的肉身。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咨询师说了句什么话吗？哇，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你想要用大脑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精力，这难道不就是最非理性的事情吗？
嗯，
我当时就有一种
泄气的皮球。
你说的对，就这不是理性，这是一种疯狂。你懂吗？
这是一种永垂不朽的疯狂。
之前还能用比如说我是追求理性怎么样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正当化，但是那个瞬间你突然意识到，对，这是非理性的。
嗯，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沉浸在这个疯狂当中的时候我意识不到。
嗯，
所以就那之后你知道我对什么摆烂啊放松啊这个事情就心态平衡了很多，因为这个并没有违反理性的原则嘛，那就无所谓了呀。
对，那你这个改变还挺快的。
哎，说明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咨询的人，对吧？就是很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且如果这个意见是有用的话我迅速吸收。
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我其实还有一个情绪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快的怎么说获得消解的办法，或者说拨开迷雾看到它的本质，就是愤怒这件事情。就是愤怒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跟它和解。
是，你对愤怒的态度是相对比较复杂和矛盾的。
对，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因为我们去年录过一期愤怒特辑嘛。
是的，
然后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些关于愤怒的它在社会层面上积极的部分，但是其实除此之外我对愤怒的情感还是很有戒心的。健康的愤怒，有正面意义的愤怒和不健康的愤怒中间的那条分割线是非常的细的，就是你很容易就跨过了那个适度的部分，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说那个适度的部分到底那条线到底在哪里。因为比如说在过去几个月我遇到了这种非常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想要去伤害自己，或者说
伤害别人，
可能还没有到伤害别人，但是可能会伤害物件，比如说摔门对吧，然后或者是就是我有时候忍不住就是很想去大叫尖叫，但是我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去大叫尖叫所以感觉特别憋屈。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愤怒情绪对我来说是真没有一点益处的，让我觉得很不爽，但这种不爽又加深了我的这种愤怒的情绪。一开始可能是在愤怒别人，后来开始愤怒自己，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开始叠加
恶性循环。
就这其实是一个挺，对，我觉得是挺不健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也就跟咨询师有聊到这个嘛，他说了一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用的，他就说其实情绪和问题它往往是两个维度，其实是应该要分开来的。你情绪需要一个发泄出口的时候你去发泄情绪什么的，这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与此同时呢，你可能发泄了情绪之后回过来想 OK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另外一种状态，是我经常会有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问题它其实解决了但我还是很生气，就是我那个情绪其实没有平复下来或者没有发泄完，往往是在那种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但是情绪还没有发泄完的那个时刻，我会以为说我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解决掉。我不知道这么说，
我理解我理解。
然后我就有在问说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愤怒，或者说为什么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感觉很在压抑自己，就总是想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而任何这种跟非理性挂钩的词，比如说像愤怒啊、焦虑啊、紧张啊，这些词语在我的心中老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就我觉得我只要有情绪波动或者是只要怎么样的话，我好像就变得你知道就有点好像哦，我歇斯底里了，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很健康很怎么样的一个人了。但其实这种想法是也是挺有害的。
对，而且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女性身上会更加明显一点，因为女性因为打引号的情绪化问题被污名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又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这件事情，进而会对情绪化的这种描述天然的就产生一种对抗的那种心理。
对，但我的问题是在于说我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的很多情绪化的问题，或者说我对于情绪的这个抵触是社会构建的一个结果，它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没有办法去对抗它。就是回到我刚刚说，就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是 OK 的，但是我的身体我的情绪又在告诉我说我其实还没有跟它和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困扰的。
哇，那我只有一句话想跟你说，跟我一起陷入疯狂吧真的呀，我是跟你正好一件事情的一条维度的两个点，就是我非常的需要这种负面情感推动我去做一些事情，如果没有愤怒的情绪我可能就会宕机。而且这种愤怒的情绪很多时候让我疯狂。我为什么听上去像一个反社会人格
你像那种古代就是疯掉的君主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就是我愤怒的时候有的时候脑子会转得更快，我更清醒，我需要跟别人对抗，就是我需要，之前被一个朋友形容是那种喜欢冲突的人，就是冲突来临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 yes、oh.我的情绪可以有出口了。
哇，我跟你真的是反过来，就是你说了一条线上面两个极端，我一看到冲突或者是嗅到一点冲突的这个苗头的时候，我的心里想啊，我不要冲突，我要走，拜拜，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会尽量去不要让冲突发生，或者至少让我自己不要卷入冲突当中去。而且你刚才说你是需要负面情绪推着你走的，我是相反的，就是我是需要正面的情绪推着我走的。 而且这个东西可能跟我的价值观也有关系，就是我是相信非常正面积极的这种能量和力量的。
我也相信，这里不要构造一种就是我们是社会温和派和反社会派的这种感觉。
不是，没有
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杀伤力很大嘛。
哦，对，
就它有点像那种烫手山芋，你放在手上你不知道怎么拿它，就我怎么处理它比较好，有点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是，对，杀伤力这个词说的非常好，就是我是很不喜欢有杀伤力的东西，就是这可能是跟我个人的性格是等等这些都是相关的嘛。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不要对这个社会造成任何的杀伤力
啊，就世界和平。
对。
嗯，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当我出现了一点杀伤力的时候，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都会下意识的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嗯，
这个可能是我跟愤怒情绪没有办法达成和解的一个源头。我觉得
我懂你的这种感受了，这就有点像是说，就拿我们俩自己举例子，因为现在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像是你很难跟愤怒情绪达成和解，就好像我跟一些会让我示弱的情绪很难达成和解一样。我们都跟自己很不擅长处理的那一类情绪，或者说跟我们自己本身特质有冲突的那一类情绪会更加难以共处。
可能是吧，但是我不觉得示弱跟想要世界和平是，或者说避免冲突是对立的
啊。对，不是说这两个品类对立，而是说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影响是相似的。
嗯，对对对，
我不要这样讲，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很严重的恐弱的问题，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努力去解决去克服的一个症结。就好像大家很多人就在聊性别话题的时候也会一直聊到对于这个强弱的认知其实也是厌女的情绪的一部分等等，这是我自己一直很想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也在努力的过程中。但是我知道这个对我来讲很难，因为这跟就从小长大的环境很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示弱对我来讲很难，然后我很难处理这个东西。
嗯，
然后很难面对自己，就是它有一点像是会揭开一个我不想看到的自我的就是其中一个面纱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很怕我揭开了之后里面看到的东西是我不想看到的，可能就像是你揭开了愤怒的面纱发现里面的自我是自己不想面对的自我一样，可能这个层面上有一点相似。
对对对，
是，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自我和解的路上还有很长的功课要做。
对，
所以既然我觉得我们今天能达成共识的一个点是在于说认识自己是解决自己很多问题的第一步，那其实认识自己这件事情本身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因为它需要我们自己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反省，并且同时需要一些外部的专业的意见去帮助我们拨开这个迷雾嘛。那在这点上来讲，至少这次阁楼的心理咨询的经历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已经哇，这期节目输出了大量的案例，就是我是如何被改变了一定程度上。
而且因为你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做正儿八经做心理咨询，
哎，是的是的，所以就感觉还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跟那个咨询师聊到后面的时候说到了有没有解决方法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大家的终极目标都是想寻求一个最好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他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想也知道是不存在的，就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法。但是呢，就像是从认知自我开始这第一步，接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意识到我自己要生活在当下此时此刻此地，而不是一直就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讲啊，很徒劳的去追寻一些以结果为导向的一些事情去发生，而忽略了过程中可能你真实的经历的这个部分。然后他就非常温柔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就好像我们心理咨询，因为阁楼的一次 session 一个心理咨询的是50分钟嘛，他说就好像我们这50分钟面对面一样，这个50分钟就是只有你和我，对你和我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刻的50分钟。
哇哦，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受到触动吧。
嗯，
所以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大成功？
我也觉得你这个心理咨询真的作为咨询初体验真的很成功，哎，
对吧。嗯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过去，因为我不只见过一个咨询师，也不止阁楼这一次，就是我其实在过去大概5年的时间里面断断续续的都有寻求过帮助，但是我是直到今年最近才遇到了我认为合适的咨询师。就是其实寻找咨询师或者找到聊得来的适合自己的咨询师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吧。
嗯，那以你的经验来讲，怎么样挑选咨询师比较好呢？
我觉得有一点是蛮重要的，就是遵循自己的直觉。
嗯，
对，又回到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我们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哪怕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没有办法用理性去框定说 OK 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但是你的心里的这个直觉是可以告诉你的，甚至有时候是眼缘，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哦，是的是的。
但是你可能看到这个人或者跟他聊天聊完一次 session 就是50分钟，一般都是50分钟吧，你其实就有心里能够有一个答案，说哦，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是否有帮助，或者说你觉得他有没有听进去你想讲的东西，或者他有没有理解到你分享的这些困扰。然后我觉得这种直觉是需要去追寻的，因为你已经在心理咨询了，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哎，相信内心。
对，你喜欢这个人你就跟他去聊，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换一个人试试，不是一个谈恋爱结婚的事情，你没有说跟这个人就一辈子就绑定了，你是有选择的。我觉得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是在上学的时候，然后是那种学校指派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嘛，中年老白男，当时走进他的办公室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好奇怪，气场就是很不合。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去解释说为什么我觉得气场不合，现在我可能知道说 OK， 因为我一看到他我就能够意识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嗯，
所以自然的我在跟他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所保留的。那我一旦有所保留了，对方他不会知道我真正的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扰，那他也没有办法给出合适的建议或者说帮助到我。心理咨询它其实是个很双向的东西，我觉得它是跟你打配合的，它不是说你的老师，也不是你的怎么说服务生，双方应该是在一个很平等的状态。
对，所以你说到这点，我觉得是阁楼这个 APP 蛮好的一点，因为它是那种你可以挑自己的咨询师，因为一上来你就会去做一个简单的问卷，里面是你可能最困扰的一些问题，那根据这些标签会分配一些咨询师任你去挑选。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做了第一次的 session， 你觉得不合适，你是可以再换另外一个咨询师，而且这个过程中你跟之前的咨询师的聊天内容，因为你除了可以进行这个50分钟的 session 之外，每天还可以给对方发信息嘛，就分享一些你的感想啊，或者是你想聊的话题等等，那这个聊天内容也是不会丢失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阁楼蛮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传统的这个行业里面，你换咨询师是需要经过一些步骤的，然后这种步骤就会让你觉得很麻烦了。
哦，是的是的。
所以就会容易产生那种 OK， 我跟他一旦开始咨询了之后就有点像是我绑定了一样，我很难换。但是阁楼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啊，其实你很容易就能够换一个人，你可以多尝试一下，看看谁才是最合适的。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聊的选择权在你手上。
对对对对对，是的，你有选择权。而且关于阁楼这个平台，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点是在于它的那个平台咨询师的筛选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我们国家在心理咨询这个行业里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鱼龙混杂的状态。就这个也是我跟一个从业的朋友聊天之后得到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怎么说呢标准化的考试，好像是2017年前吧是有的，然后2017年的国家是取消了这种专业证的考试，然后呢取消了之后，就其实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各类的咨询机构，它会有一个这种培训的方案，然后呢派发他们的证书。
哦，
但是这种证书它是鱼龙混杂的，质量没有办法保证。但是阁楼的它筛选咨询师的初筛的标准就是必须要持有国家颁发的这种2级或者是3级的证书，或者是临床和这个咨询心理专业出身的其中的一个条件。然后我觉得这种资质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自从疫情以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线上咨询平台，就是因为大家在家里就是有这种心理咨询的需要的嘛，然后出现了很多这种平台之后，就一下子涌现了大量的打引号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怎么样去挑选一个好的平台，有资格的平台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而且我因为之前确实没有使用过这种线上咨询的平台嘛，它就很好用，很简单，它的界面啊设计啊什么都非常的容易上手，就不会说有很多的框框架架，然后让你在里面选择摸不着头脑那样子。你一进入这个页面，你就很明确的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怎么样能找到咨询师。所以如果是像我一样可能之前没有过相关经验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使用起来，而且又是线上嘛，线上咨询就相对压力会小一点吧，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嗯，线上就比较灵活嘛，因为你不需要专门安排时间去到某一个地方，你其实就可以在家里或者找一个安静和私密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咨询师是跟你共同合作的一个关系，然后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这个没有办法。就还是那句老话，就遵从自己的内心。
哎，是的是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它的优点呢，就是阁楼的计费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它的一个方案的 package 里面呢是包括了一次50分钟的视频，也就是语音的这种咨询，还有一个是5天的留言啊、你可以先提前反馈一些内容给到心理咨询师，然后他每天会回复你。
没错，那这次阁楼给袁雨龙的听友呢准备了3张200元的优惠券，这个呢是仅限他们双周方案使用的。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如果是小宇宙的听友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你听完这期节目后的感想啊。另外呢，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或者是小红书上面发送自己的一些感想，然后 at 我们，或者是转发我们的到时候会发的相关节目的这个微博然后我们会从中抽取3位听友，赠送出阁楼的这次200元的优惠券。
那第二个福利呢，就是大家如果下载了阁楼的 APP 注册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我们的播客专属邀请码 YYL23， 也就是袁雨龙23的这个缩写，可以享受到一个50元的优惠。
对的，那就在这里再次感谢阁楼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福利以及这次的合作的机会啦。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其实心理健康是一个长久以来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谈及心理健康不是一件可耻或者说是应该要避讳的东西。
是的，
它是个很常态化的，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情绪问题，或者是选择困难，或者是其他的人际关系的，以及像自我内部探索的等等的这些困扰，它的表现形式或大或小，但是一定都会多多少少的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与其说是去压抑他们或者是不理会他们，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寻求帮助，去认知自己，才是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的非常好，100%同意。然后不好意思，这个情绪才非常的欢快，因为经过了今天的节目，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疯狂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跟我们共鸣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啊我不认同你们的观点，或者是怎么样怎样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对我们本期节目的想法，
或者呢就是加入听友群啦。
是的
对，然后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3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2维码啦。然后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打赏支持，不管是在爱发电的平台，还是在小宇宙的这个赞赏功能，或者是微信的赞赏功能啊，都可以使用起来哦。
那我们下个星期五呢，9月15号是一个休更的周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但是在9月22号我们会带着一期大概会聊的书籍的内容来回归。这个书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叫做《爱比斯之梦》。那么就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因为接下来的几期节目我们自己都非常喜欢，也对我们现在是从这个情绪问题当中回复过来，满血的复活了，好吧？
没有满血，
半血的复活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嗯，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健康、愉快、顺心如意，拜拜，
拜拜。